神。今天我们大家看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到二十六节，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六节，我们好不好来到启应，是一左右的互相的启应，二十到二十六节，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读，好不好？我先请我的左手边，跟着我请我的右手边，左手边二十节，预备起，那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爱惜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其实廿六节一起读的，不要紧，一起再一阵再来。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在美国的二十几年的里面，每日我都开车经过玉米田的田园。其实我很少见到有些农夫在田的里面翻土、撒种、浇灌，我几乎很少很少见过。奇妙的就是当夏天一来到的时候，一块块的玉米田那里就绿油油的一片。奇怪的就是长满了嫩绿的新苗。一向以来我都以为美国的农夫真是天之骄子来的。不用流汗，不用辛劳，就是坐着的车，玉米就这样长起来。直到在最近上个礼拜三，我们收到一份的读者文集，四月份的读者文集 Reader's Digest， 里面一篇文章就敲响了我的心灵。 A lifeline in the heartland， 中心地带的生命线是讲什么？它是原来美国的农民自杀死亡率几乎是常人的两倍，即是我们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的农夫是自杀的，并且他们自杀是造成好像是意外死亡，其实他们是蓄意故意自杀的。有一个调查报告就说，有 80% 的农民，他们大概生活在一个精神卫生和专业人才是短缺支援的一个地区里面，他们是不够一些的心灵上的支持的。1980年成立了农业危机援助组织，一条生命线。这条生命线就是支持一些凡打入来说，哎呀我真的不行，我是一个 depression， 或者我收割不好，所以是我很闭翳，很忧虑。这个成立以来2018年即是去年的时候，农民发出个求救的热线是比2017年是增加了 30%， 只有说很多农民在喊救命，需人帮助。原来这篇文章里面就说，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农业是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是什么危机呢？五谷的市场价格暴跌，贷款的利率一夜之间增加一倍，无力还债的农民就被赶逐离开自己的地土，是他们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被赶逐离开，因为没有钱你要还这个的银行的贷款。因此银行和农民之间接二连三的发生争执，甚至枪击事件。大家都知道农民一铺牛气只能用枪来解决。 农民的自杀率飙升。这篇文章就说，对淳朴的美国乡村来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噩梦来的。根据美国农业部的公布，美国农民的收入自从2013年以来，2013到现在，是下降 50% 的收入，少了一半，并且处于2002年最低的水平。根本的农民是无力负担农耕的费用，那些车呢，那些油呢，无力承担。因此惨淡的农业是美国的新的危机来。他去调查的底下，就是以 Wisconsin 这个州，大家知道种花旗参最出名的地方 Wisconsin， 有600家的农场关闭。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为农民祷告。这班的农民是靠天靠地去吃饭，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祈祷。其实我真的想想，农民每一次的杀种都是个冒险来的，因为他没法可以保证落在地里面的种子是否发芽生长。今天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去聆听一下他讲过麦子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先看看那个背景好不好？这个故事的背景，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故事呢？那个背景是什么来呢？故事的背景，耶稣基督在百姓里面当时受欢迎的程度是难以想象。不过同样，他在法利赛人对他的不满，对他不安的情绪同时的增加。在那个时候，就有几个的希列人，希列利人就来见腓力，就说，先生啊，我们想见一下耶稣，请你安排一下，请你为我们来到去打点一下。这几个希利利人，即是希列人，跟法利赛人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希列人要想认识，要想见耶稣，但是法利赛人对耶稣恨之入骨，而不来到去食他肉，寻他的皮。虽然主耶稣这个的作者约翰的作者没有讲到为什么这班人要求见耶稣呢，其实有原因的，周围的人都在这里议论纷纷的谈论到耶稣。谈论到什么？如果你看看这个约翰前一点的话，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哇，这简直吓人啊！一个死了四日的人，主耶稣吩咐说，拉撒路你出来，他就从坟墓里面出来。跟着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用极珍贵的真拿大香膏去膏抹耶稣，甚至他的门徒都不满意。又看到主耶稣洁净圣殿，赶出圣殿里面作买卖的人，打烂晒他们所有的东西，并且宣告一样很重要的事，就是圣殿是万国祷告的殿。弟兄姊妹，今天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万国祷告的殿。这些一个个故事引起这班的希列人那种好奇，希列人很喜欢来寻根究底的，于是他要去见一下耶稣，去认识一下究竟这个人是怎样的人，是有什么三头六臂呢？众说纷纷的耶稣值得希列人去查究，他们主动来叫找腓力，腓力就是找安德烈，安德烈就两个人一起去见耶稣了。你会不会问一下，为什么他们找腓力不找其他门徒，为什么不找彼得，为什么不找约翰呢？为什么找腓力？腓力那个的名字是什么？ Philip 是一个希列的名字来的。 Andrew 也是希列的名字来的，就是说耶稣这两个门徒其实是有希列血统的犹太人。他们找他，你觉得奇怪，是他们主动的找，有没有这样？我们在 Brooklyn 就试过， 我好多时候听到我哋嘅传道人 Ray 弟兄讲俾我知道，有好多人主动嚟到我哋嘅 Brooklyn 嘅教会嗰度，要要求认识耶稣，就喺嚟嘅嗰日嗰里边就决志信耶稣。好多嘅奇妙嘅神迹就发生喺我哋嘅 Brooklyn 嘅地方嘅里边，所以喺 Brooklyn 嘅童工越做越兴奋，越做越开心。有啲第一次嚟，佢哋只不过就话：哦，有人讲俾我知道，而一间嘅 Brooklyn 嘅成恩堂，佢哋嚟啦。嚟嘅第一日就信咗耶稣，而呢啲其实去咗教会好耐、好耐、好耐都唔肯决志嘅。佢唔知点解我一嚟到的时候，心嘅里边又软化咗，就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呢班嘅希腊人唔多，佢哋就嚟揾 Philip、揾 Andrew。因为他们都是希腊的名字，带着希腊的血统的犹太人。我想问你，如果你是主耶稣的门徒，你在耶稣的旁边，有人要见你啊，夫子，你会怎样来看？好啊好啊，快点快点见他来，快点带他来，是不是？等我们跟他见下面，看下面，看看经是怎样，之后快点带过来。但耶稣的回答真是答非所问，唔该，答非所问。耶稣回答系点样啊？我哋大家睇睇20到23节，好冇？答非所问，我哋一齐睇睇呢个20到23节，预备起，那时。当他们找耶稣， Philip 和 Andrew 去找，带着这几个希腊人的信息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不是说好啊，我见一下他们，之后我太忙了，我不想去见他们。耶稣竟然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The hour has come。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说话怎么看，我就觉得好像答非所问。最近王长老出本书，王师长老出本书是相当有兴趣的，你值得去 library 去图书馆那里来到去买这本书来看，是答非所问。耶稣成日都答非所问。约翰福音其实一直讲一样嘢，就是那个时刻，那个时刻 ,the hour。那你说怎么知道？有，你记不记得在加拿的婚宴那里，当玛利亚对耶稣说他们没走了，耶稣怎么答？母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奇怪，他们说没走，耶稣答非所问，讲到说时间未到。现在呢，已经经过3年多了，耶稣竟然因为他们说，因为有人要见你，有希腊人要见你，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 The hour has come。 当他宣告说时候到了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就说所有的预备的功夫，从他创世以来一直到他将要踏上那条最后的道路，此时此刻已经是来到，安排就绪，那件的大事在历史里面再没有一件成比这件成更加重要。你四月份就来了，那个受难节，那是大件事来的，那个日子里面是没有人会再轻忽的。所以我请大家预备你的心，参加受难节的聚会、复活节的聚会。这两个聚会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里面是一个最重要最关键性的时刻来的。如果没有这两个 的关键性的时刻的话，我们信仰完全瘫痪，完全是崩溃。你不应该去旅行了。如果我在那个时候我都不会去，一定要回来，赶回来，因为来到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受苦。 我哋只係覺得好簡單，講咗其實唔係。救赎嘅恩典係點樣呀？係神嘅羔羊，係神嘅獨生嘅兒子，請你記得，被交喺惡人嘅手裏，受凌辱，被鞭打，被釘死喺十字架上，係死咗，被埋葬喺墳墓嘅裏面，並且從墳墓裏面復活過嚟。從亞當以嚟，全人類嘅期望就等待呢個救赎嘅時刻嚟到。所以呢個係整個人類嘅歷史，整個世界歷史裏面一件最轟天動地嘅事情。主耶穌睇希列人嚟到耶路撒冷求見佢，係一個嘅 symptom 徵兆，係一個記號 mark， 喺神所定嘅時間表裏面。The time, the hour has come。 耶穌基督一定要繼續的行上去，他再沒有退路的地方，就是朝向十字架的山上，是一步一步的踏上去。如果他走了下來，他退卻的話，我告訴大家知道，我今天我們所信的完全枉然，不用信了，我們走，今天都不需要 留在這裡。為什麼？因為耶穌基督沒有死，如果佢冇死嘅话，我哋所信嘅枉然嘅。所以我哋话死亡同埋生命係相遇喺呢刻嘅里面。24、25节，我哋一齐再读一次好冇？24、25节，预备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其实表面睇上嚟，麦子一粒嘅麦子嘅死亡，对佢嚟讲系一个绝望，系一个悲剧嚟嘅。你假设一下，好似一个细蚊仔，将一粒嘅种子埋喺泥土嘅里边，然后用泥土将佢嚟到覆盖起嚟，一层又一层，再睇唔到呢粒嘅种子，亦都冇人可以嚟到预测知道泥土里边嘅种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这个小朋友将他葬埋了在地土里面的时候，他必须要耐心的等待，要浇水，他不可以压苗助长，他在等等若干日之后，一叶的嫩苗是破土而出。这棵的嫩苗向泥土跨城，生命向死亡去跨城。其实这幅小小图画，这个脑海里面所产生的图画，就向我们显示一幅更加伟大的图画。这个图画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进入死亡里面，他被死亡所吞噬，完全的吞噬，完全的包围，将他压碎了。不过你想不到，就是主耶稣竟然从死亡里面复活，他彻底的击败了掌管死权的魔鬼。弟兄姊妹，不是只是复活至受难节，每一个礼拜日都是一个复活的宣告。复活的主人，复活的清晨，今天我们来到主人面前，是敬拜服侍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不是死了的。在人体上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是一个极大的羞辱来的。人世间再没有羞辱比这个更加羞辱，好像动物这样挂了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也都是一个极大失败来的。我们永远都不会估得到，不能够猜测得到，这个竟然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神要藉着十字架的死来到完成了救赎万有生灵嗰个嘅救赎工作，因此羞辱反而成为咗荣耀，绝对嘅失败竟然成为咗绝对嘅胜利。其实我哋话死亡就系死亡，仲有冇讲铁一般嘅事实系咪？ 但对耶稣基督来讲，死亡要逆转成为生命。你睇睇喺所有世上宗教里面，冇一位嘅教主死过复过嚟，冇。佢所有嘅遗体冇晒啦，化为灰烬，化为舍利子都唔知乜嘢嚟嘅。所有死咗人唔能再复活，但系耶稣基督将死亡逆转成为生命，佢嘅死亡使人得到呢个永远嘅生命。春天又嚟啦，我头先一开始讲过话，都冇见到农人喺度做嘢嘅。我又每日都经过玉米田，你又经过 New Jersey 嘅玉米田。纵使我哋睇唔到农夫喺度翻土，我哋从纵使冇见到农夫汗流满面嘅撒种浇灌，不过我知道喺呢个春天嘅里边，上千上万嘅种子静悄悄嘅已经晒入到泥土嘅里边，泥土里边。嗰啲嘅种子蕴藏着每一粒嗰个生命嘅密码，每一粒嘅种子神都赋予一个生命嘅密码，而当佢哋被埋喺泥土嘅时候，一个个都产生化学嘅反应，物理嘅作用，生物嘅新陈代谢，一块块嘅土地嘅底下静悄悄嘅进行咗，我哋想唔到嗰个嘅种子发芽生长。只要春雨一嚟到，只要大地得到滋润，种子嘅嫩苗就会争相嘅冒出佢哋嘅头嚟。主耶稣唔单止将自己表比作麦子，你知唔知道你我都喺呢个故事呢、这个比喻里面有份嘅，我哋都系麦子。不过当主耶稣讲到呢个嘅田间麦子时候，佢讲到就话。农夫喺度杀麦子，夜里边恶者就喺呢个田嗰度撒咗稗子。稗子系点样啊？稗子同埋种子系几乎一模一样嘅，不过喺呢个嘅长大嘅里边有好大嘅唔同。稗子所拥有嘅系一种败坏嘅生命，只会占夺营养，长大嘅籽粒唔能够俾人食用。因为它里面含有毒素，如果人吃了之后会中毒。请问你我是麦子抑或是稗子？麦子含蓄住健康的生命，能够结出扎实的籽粒来，能够成为人类的食粮。请问你我是麦子抑或是稗子？好，我们再看一个被关闭的生命，仍是24、25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主耶稣说实实在在，只有说很认真，是加强的勇气，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的话，就会结出许多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就要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污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如果你看24节的里面话，我实在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两次主耶稣用的死了，就是麦子落在地土的里面死了。其实死亡这个字其实可圈可点的，每一粒的麦子，即使你蕴含住一个丰盛的生命，不过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不肯被埋入地土的里面，你就绝对不会有发芽生长的可能性。作为农夫的一定要忍心，就算这粒种子很饱满，很壮健，佢都将佢埋喺地土嘅里边，佢一定要忍心埋喺地土里边，只系要忍耐嘅，就系容许佢喺地底下系有转变。如果唔系嘅话，呢粒麦子嘅生命先至唔会被开启启动。所以我哋话死亡 这句说话是可圈可点。死亡是种子新生命的开始，没有死亡没有生命的开始。那究竟死亡什么意思？死亡什么一回事来呢？是指到那粒包住这个种子这个麦子里面的外壳一定是已经破碎要毁坏。死亡就是他这个壳要完全的毁坏要破碎。其实你觉不觉得是矛盾的事？在这个的外壳 的种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外壳是几咁重要？如果没有外壳将它包住将它保护的话，里面那些种子的成长会受到影响。但是当麦子长成熟了，里面那粒的果子饱满了，如果这个外壳坚持说不肯破碎不肯死亡，它要誓死保持原状的话，要保护它怀里面那粒的麦子的时候，那原本可以结出许多子粒的生命就被关闭在这个坚硬的外壳里面。它仍旧是一粒，它一生一世都是一粒，十年二十年都是一粒。其实这个会不会都是反映了你和我的写照？我们很多时候蒙恩已经是十年八载了，请问你信得住几耐？我信住真的很耐。我小学的时候很清楚自己重生得救到现在，现在都成七十几岁了，所以我起码信住是超过有五六十年的时间。听到听过很多次，你记不记得每次擘饼我的感觉都有点不同，那些饼在我手中剥出来的时候，那种碎的感觉到今天都在我脑海里面，就像我第一次听牧师擘饼一样。不过我们有意无意之间将自己藏在那个坚固的外壳里面，有意无意之间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被禁闭起来，我们仍然是一粒，我们没有结果。爱惜生命，恨恶生命。25节他说，爱惜生命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在我们的中文翻译里面，这一句是有四次讲到什么？生命讲到四次，你中文的翻译，但其实原文的里面是只有三次。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都是只有三次。是怎样呢？爱惜生命就是今天你这个生命，你就失丧它，它是没有重复这个生命，你失了它了。在这个世上恨恶你这个生命的，你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其实这个说话听上来是相当玄妙的，相当玄妙，也是相当的深奥的。我们会问，我整个礼拜去思考的问题就是，谁不爱惜自己生命？是吗？我们个都爱惜自己生命是正确的，刘毅都尚且贪生嘛。谁会恨恶自己生命？特别我们年纪大了，我相信我们那个的乳堂那个的年老化情况大家了解了，我们更加珍惜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哇，那个感觉真的完全不同。我现在发觉到上楼梯我都是要气喘的，我现在回到教会，如果我上三楼的时候我一定坐电梯，我行不到，去到上三楼行上去的时候，我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我们会珍惜自己，知道自己不掂，不够力。边个会恨恶自己生命？点解耶稣话你恨恶自己生命？究竟恨恶呢个字 ，hate 呢个字系咩意思？系咪就系我讨厌、唔中意？系咪呢个意思呢？其实呢个字希列文嘅里边 ，to hate 呢个字就系胜过 ，more than。嗱呢个字点样嚟呢？大家不会忘记创世纪29章讲到雅各爱边个？雅各爱一个女仔，为佢付咗第一个七年 跟住又一个七年，就是爱拉结。雅各爱拉结胜似 more than 爱利亚，这个字就是 hate， 这个字就是胜似。他为他所爱的人服侍他的外父又七年，即是十四年。他看这十四年如同一日。哇，这个真是很厉害。而跟住呢，耶和华见利亚，即是个家姐，乜嘢呢？失宠。失宠。啊，这个字真是一个真第二。Not loved。不被所爱。但是中文翻译太长了，不被所爱太长了，失宠。于是呢就将儿子赐给他。失宠这个字的翻译就是恨。就是恨。大家我们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人的恨的意思其实就是偏袒偏心。好多时候仔女说父母偏心，到了他做人父母的时候他又会偏心于那些仔女，我们都会是这样。主耶稣在这里说，你爱我是否比这些更深？哪个是最爱？哪个是你心目当中的挚爱？这个才是 最重要的。在这里说，你恨你的身体，你要恨你那个自己的生命，意思就是你不要爱你的生命过于一切，你要让它失宠。其实不容易的，这个的我们的内心的深处的里面，其实我们真的很多时候爱自己是过于爱神，爱自己过于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那个外壳在我们内心里面不断的人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就是好像我们信了主，我们不愿意对付我们自己一样。或者你问一下，有些什么外壳呢？有些什么外壳神要我们将它是那个的爱是放低下来，不要爱这件事多过爱神？可能骄傲呢，心中没有神，心中只有我自己呢。请大家不要忘记骄傲这回事呢，是我们时时都不会留意的，不过是我们经常会发生的。天使之所以堕落成为魔鬼，是哪一步开始呢？是骄傲开始。很多的信徒，很多的信徒当啱啱信主嘅时候，对属灵嘅事谦谦卑卑嘅追求，认真嘅嚟读圣经成长。不过过一段嘅时间之后，就开始骄傲起嚟，就以为自己乜都懂，乜都知啦。一停就停咗十年八载。喺内心嘅深处里面，乜嘢都冇增长，除咗骄傲就系、是、自大，喺内心不断嘅嚟长进，就觉得我的内心我比人更加强，我知道更多的事，我比人更多的追求。怎知道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那个骄傲的壳越来越硬越来越大？如果你发觉越来越更多的人是你看不顺眼，我看到他我就不喜欢，虽无过犯面目可憎，越来越多的事情令到你不满，令到你一睇到，原来一听到嘅时候，你血压高升，你觉得你自己胜人一筹，你觉得你越来越比人哋更加嘅强。嗱，呢个硬壳如果唔破碎嘅话，你就唔能将谦卑去活出嚟。骄傲系我哋一个常犯呢样嘢嚟，第二样咧就系嫉妒，嫉妒妒忌，妒忌可以话封锁墨子生命一个好坚硬嘅外壳嚟。点样知道我哋有嫉妒嘅心？就是当我哋睇到人哋比我强，我哋外表装饰掩饰得若无其事，但喺我哋内心嘅深处里边系为此而寝食不安。你睇睇扫罗系点？ 扫罗千方百计的追杀大卫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妒忌。为什么我们会挑剔别人的不是？很奇怪、哦、我们对别人的不是，那些不对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我们都看得出来，因为我们里面那种的嫉妒的心。同样贪图虚荣，追求权力，这个是一种带罪性的一种的硬壳来的，它会使人陷在一个虚伪吹嘘践踏别人不择手段的里面。而这些的罪恶的意念使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播散是非，并且赢得热心爱主的美名。其实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的里面，我们会知道的哪一种的类型，哪一种的外壳是使我们不能活出耶稣那种的丰盛的生命，是将我们里面的生命禁闭了的。那我们会说，怎可以能够将它来到去破碎，将这个硬壳来破碎呢？其实只有一个方法，主耶稣怎么说？落在地里面死了。死亡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甚至主耶稣自己落在地里面死了。他是反倒虚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如果我们的生命要绽放另外一个新的生命的话，那我们必须要让那个救我的生命，那个外壳破裂破碎，才有新的生命出来。其实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不是凭我们修养，不是修养而得的，不是努力而得的，是将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信服在主的手中，是让圣灵光照拆毁更新，将我们整个人 翻转，我们信服，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最后尾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主耶稣指示给我们一个服侍他的途径，今天我们每个都来到聆听，是怎样？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跟从耶稣的脚中而行。怎样啊？效法他，去步向十字架这个方向。而到最后什么时候，主耶稣给我们一句很奖励性的应许，这应许很宝贵，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说这句说话真的令人很安慰和很鼓舞的，所有服侍他的人，今天你在诗班的服侍，你在主学的服侍，你在团契的服侍，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你派出一个单张，你对人一个关怀，一个扶持，一啲咁小嘅事，若有人服侍我，记唔记得主耶稣话，一杯嘅凉水俾个小子嚟饮嘅时候，主耶稣话佢唔能够唔得到赏赐。喺呢度话，我父必尊重他。呢个尊重呢个字咧，好奇怪，佢唔系用 respect 呢个字，佢用呢个咩字咧 ？honor。honor 呢个字系大有典故嘅，即系话咧。他是被记名，到有一天天父要亲自要奖赏那些服侍他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摆上，我们的献证，其实不是损失，是得到的。因为你起码得到天父对你的 honor。 这个字是 honor 你的父母，十戒里面第五戒而来的。我们大家都想人家尊重，我们想人家对我们的称赞，当我们听到人家对我们称赞夸耀的时候，我们就会心花怒放，我们开心到眉开眼笑。但主耶稣说，当我们服侍他的时候，圣天父必定 honor 那些服侍他的人。那是不是说，那此后我们踏上一条康庄的大道，是不是之后我们赢到很多掌声，很多的赞赏，很多 的接纳呢？不是的。其实所有服侍的人，你要想着 你要諗住好多時候我哋會有受傷嘅過程，會有挫折嘅，會有沮喪，會有難過嘅。喺服侍嘅裏面冇一條路係順利嘅。不過我哋唔氣餒，我哋唔放棄，點解？係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嘅天父喺暗中必然嘅察看，所有為佢擺上嘅有一日，我哋都得到神嗰個嘅應許，佢要 honor 嗰啲服侍佢嘅人。我哋一齊低頭，我哋祈禱。弟兄姊妹，你係咪嗰粒稗子，抑或麥子呢？你可以成為麥子，你在耶穌基督裏面的時候，你就是得到祂豐盛生命的人。好了，如果你是麥子的話，你是否在成熟的當中？你是否有一個硬殼？這個硬殼一直以來成為一個罪，你不能突破。你要不要將這個的硬殼带到嚟耶稣基督面前，你话我愿意被埋喺地土嘅里边，我愿意为你而破碎，我愿意里边嗰个生命绽放出嚟。你有冇一个硬壳系今日你要对主耶稣话，求你拆除，求你破碎呢？你将要踏上服侍嘅道路，或者话你而家喺服侍嘅里边。主耶稣话：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要 honor 服侍佢嘅人。你知唔知道你今日所做嘅，你所服侍嘅系一位伟大尊贵嘅造物主？你知唔知道有一日喺永恒嘅里边，你要见你所服侍嘅主人，佢要 honor 你。你有冇看儿童嘅服侍、诗班嘅服侍、主学嘅服侍、团契服侍，就算喺出边招呼人嘅服侍？主话：若有人服侍我，我嘅圣天父必然安乐佢。主帮助我哋，有硬壳需要破碎嘅，求你为我们破碎；有生命需要建造的，求你为我们建造。鼓励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在暗中察看我们的服侍。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我想请 Stephen 报告。